弟子提问，师父开示。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四次的开示，四上。师父现在让大家问问题，大家有问题最好问，不要怕，否则在心里积久会成为一块孽障。你想不通，你就有孽障；你想得通，你就没有孽障。问一，在梦中看到有人穿我的衣服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答：如果在梦中清楚地感觉到有人穿你的衣服，那这就是你身上的灵性，因为你自己的本性看到你身上的灵性，实际上这是一体两灵。问二，续上，这个穿我衣服的人跟我说门要关起来，因为后面的纱门漏风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答：实际上灵性都可以从门进来的，就算你关门他们也能进来。他说你的纱门漏风，可能这个在你身上的灵性是跟你说还有其他的灵性想要进你家，但是他不愿意其他的灵性进来。你如果把门关上的话，一般的野鬼进不来，但是跟你有缘分的灵性就可以进来。问三，请问高僧的涅槃跟六道轮回是一回事吗？答：不是，涅槃是寂静。当人在阳间修炼到顶端的时候，魂魄离身。六道轮回是指人可以在六道当中去投胎。一个人如果能够修道，能够涅槃的话，那就能够超脱六道。涅槃是一种方法，打坐到最高境界，魂魄就出去了。过去很多老和尚修到最高境界了，就圆寂了，走掉了。问四，有人说过当一个佛涅槃之后有菩萨会补缺，请问有这种说法吗？答：学佛人是在修到菩萨境界才成为菩萨的，没有名额限制。你不用去听人家说，去讲这些事情对于菩萨都是不尊敬的。而且作为弟子来讲，讲这些事情就是造口业，因为你听别人讲不知道是否正确，你又重复一遍，那就有罪。作为弟子，外面听到的东西不要随便乱讲。作为弟子要关心的是今后修行的事情。问五，所谓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是什么意思？答：这句话是回向文中的句子。上报四重恩，报父母恩、众生恩、国王恩、国土恩，三宝恩、上师恩，实际上就是要报天恩，报我们自己本性的恩。我们的本性就是佛。下济三途苦，三途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谁在下面受苦，就是地狱中的鬼以及在地狱道中的众生。菩萨的慈悲是遍及宇宙的，在下面受苦的众生也是由于我们的缘灵所为。比方说有人钓了一条鱼，这条鱼可能就是他的外婆后来投胎而成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这就是菩萨的慈悲。问六，师父在博文如如不动召唤本初的觉醒，提到人有自问自答的功能，请问这种功能跟有时人不由自主的自言自语有什么区别？答：基本上是异曲同工。人在第七意识或第八意识当中就存在这种自问自答的构造。比方说你想出去吃饭，接着又会自己想，太累了，去吃吧，那家很好吃的，又要换衣服 出门、开车，这种自问自答是从人的本性中所生出来的东西。所以，人就是矛盾的对立，按照辩证法来讲，就是对立的统一。任何东西只要有正的，就有反的，只要有一个想法，就有另一个想法出来。一个人不可能他想怎么走就怎么走，所以你问的自问自答，跟自言自语，本身就是一件事情。人本身就会有这种自问自答的功能。比如，你跟老公吵架，你就会想，你要不要再顶回去？再顶回去就会继续吵，算了，干脆不理他了。这时，嘴里会自言自语，短短的几秒钟，就会有这么多的意念。这就是你的意念在做斗争，你的意识在摇晃。问七，师父说过，念经之后会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进入我们的八十田中，请问我们自己能否感受到？这跟师父的加持有区别吗？答：完全可以。比方说，你身体不好，或是患癌症，你就念经，这时心里会产生一种力量，因为你知道这是师父讲的，你相信他的存在。每天念49遍大悲咒，不做坏事，观世音菩萨就会保佑，你不会得癌症了。念了之后，就有神奇的力量进入心中，这是第六意识，也就是感觉。你感觉你不会生癌症了，进入八十田中，就是进入你的心田了，心里最深处了。要先进入你的第六识，才会进入你的第八识。就像你一定要爬到第六楼，才能爬到第八楼。当进入第八识中时，就在你心中扎根了。第八意识是扎根的意识。比方说，你恨一个人，说你这辈子不会再理这个人的，这个意念一起，你就真的一辈子不会再理他了，因为这个意识已经扎根了。自己念经所感受到的力量，跟师父的加持是有区别的。前者是自己储存进去的，后者是硬推进去的。比方说，师父给你加持，你的脸可以看起来红一些，但是如果你自己念经念得好的话，你的脸会从里面透出来，又白又红。师父给你抹上去的只有红，但是没有白，因为透不出来。师父加持你，可以让你当下感到舒服，但是只有短暂的时间，接下来你又不舒服。其实就像推拿一样，当时推几下你感觉舒服，你的腰不痛了，但是过一阵子又开始痛了。如果是你自己把腰弄好了，那你就都不痛了。这跟推拿是两个概念，但加持也有另一种能量加入，会让你一些怪病当场见效。问八，续上，那靠加持的力量消业障，跟功德消业障的区别是什么？答：功德就像你的银行存款一样，如果你在银行有3万块钱，当业障来临时，你可以用这3万块钱把业障消掉。师父给你加持的力量，就相当于师父借给你钱，比如说借你5万，你在当下可以消业障，但是之后你又没钱了。你还不还师父的钱是另一个概念，但是只要你的钱是借来的，那就是虚的，不是实在的。所以还是要靠自身的功德来消，自身的功德是最大的。问九，师父在离相布施智慧的善业中说道，舍就是不索取，但是 坚定不移的学佛修心的意志不能舍。这句话跟人间所谓的善财难舍的难舍有什么区别？答：这只是概念上的区别。你正正当当赚来的钱叫做善财。善财难舍的意思是指要叫你拿出这些钱来就比较难，你就舍不得，因为这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。反之，赌博赚来的钱就不叫善财。在博文中所谓的不舍，是指你选择了这条路，你不离不弃，是这样的概念，跟善财难舍的概念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你坚定地走这条路，其他的你都舍弃了。所以善财难舍中的难舍是由于不舍得，但是学佛修心的不舍是指不离弃不放弃。问：十，忧郁症、自闭症、老年痴呆症，这些是不是都属于灵性病？答：全部都属于灵性病的一种表现，只要脑子里慢慢转变的一种症状，都是属于灵性病。科学家已经发现，人的脑电波随着年纪的增长会越来越微弱，当人的脑筋不能再动的时候，他就脑死了。脑死了，这个人就死了，司令部没了，这个部队也就完了。所以脑筋或是这个灵性是受到一种无形的东西所控制，也就是受到你的本灵来控制。当人要走的时候，本灵看到这个房子、这个身体坏掉了，他就要走了，这个人就要死了。没有灵魂的人就不是一个人。灵性可以控制你的脑子，因为你的脑子还有脑容量，还能运动。当你脑容量不够，灵性一走，你的脑子就空了。所以为什么叫做灵性？因为它是无形无相，看不见的，不像是肉、精、血等你看得见，犹如像思维一样，你本身就看不见。所以当灵性控制你的脑子，你也是看不见的。这些人本身都已经没有读经的能力了，那别人帮他念经能够帮到多少？要看病人的年纪多大。如果这个人的脑筋已经坏死，或是灵性已经控制他十几年了，这时要靠别人念经或是小房子来帮助他，效果就有限。犹如这个房子被人家长期的占有，已经弄得一塌糊涂，就算你把房东请回来，他也没有办法再住了。问：十一，苹果公司已故的总裁乔布斯曾经通过食疗还有禅修的方式治疗，但是他的传记说他还是太慢了，应该及时接受手术治疗。我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他在禅修方面有什么问题？第二个是他应不应该及早接受手术？第三是医疗是否是菩萨救人的一种方式？答：第一，他身体不好了，是否应该禅修？为什么他禅修不成功？坐禅就是要把脑子清空，他身体要有这个能量才能够支撑他的脑子。可是像乔布斯这种有钱的企业家适合禅修吗？他静得下来吗？静不下来。人家真正修禅的人一天花多少时间打坐？他一天能够花多少时间打坐？他的脑子里想的都是苹果，他能修得好吗？所以他说他曾经修禅基本上是句空话。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，他实际上 就是没有在做这件事情。第二，怎样平衡修行跟医疗的问题？师父教的法门从来没让大家回避医疗，师父一直提倡的就是，如果身体有毛病，就去看医生，但是如果是灵性病，医学上没办法治疗的，那就通过学佛修行的方式来治疗。如何平衡这两者，那就要看你身体的素质。如果病因是灵性造成的，那你就要多念经，多修行，来平衡你的心理和荷尔蒙的调节。但是如果你身体长了瘤，那就要用医学的方法，通过手术把瘤割了。因为如果单单靠念经来调节，很难把瘤去掉。当然时间长了，你求观世音菩萨保佑，也可以治疗这个毛病。但是对于一个极为忙碌的人，没有时间念经和修行的人而言，他如果不选择动手术，他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？所以他最后还是应该选择动手术。但是在动手术的过程中，或是他在禅修的过程中，他可能身上也有灵性，但是他本身不知道，而且单靠打坐是不能去除他身上的灵性。他如果打坐不念经的话，有灵性可以跟他讲话的。再说如果他一个劫或者关到了，或是他的阳寿该尽，他也得走。你们在这里就不一样了，你们可以求延寿，你们还有师父在，师父可以帮你们的忙，你们身在福中还不知福呢。第三，医疗是否也是菩萨救人的一种方式？医学本身就是菩萨降给人间的一种治病方式，所以医疗绝对是菩萨给我们的，这是不论中西医的。所有这些医疗科技，包括超声波、CT 等，都是菩萨降给人间，让人类减轻病痛的，这是菩萨慈悲人类。如果这些科技用在正道上，就可以给自己带来健康，反之反而会害了自己，就像是一把菜刀，用在正途上就可以让我们切菜吃饭，但是用在不好的用途就会伤害人。所以医学和学佛两者并没有冲突与差别，医学是来救人的肉体，学佛是救人的心灵，肉体和灵魂同样重要，所以这就叫身心健康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就没有肉体，而一个单有肉体而没有灵魂的人就是个植物人，就是个废人。